这个故事，可能要是咱们了解当时历史背景，这应该是非常惊讶的事情发生。其实同时我觉得应该从中国角度一说，人哎狗都不能吃啊，一叫把人说成狗了，这是骂人的话了嘛。耶稣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在这里？那我们看到这句话是应该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我们考虑他的背景，我们考虑他的背景啊。如果我们看二十一节，他说耶稣离开那地方，那他指的离开的地方是哪里啊？如果我们看他上面的十五章啊，如果你看的这个从二节开始，你会发现耶稣与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矛盾，矛盾在哪里？就是法利赛与经士他们去挑耶稣门徒的毛病。在这里是什么毛病呢？他是，如果你看十五章的二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的门徒怎么不遵古人的遗传，吃饭时候不洗手？所以他们挑这毛病。他说你们门徒该洗手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洗手这个意思，可能我们想到干净洁净啊，我们也是吃饭先洗手的。但是他当时是指的古人的遗传啊，这个洗手不光是洗一个手，他是按他们的规，他们当时的遗传去洗手。他不光是个洗手，也是一个洗脚，也是个换衣服，各种各样的要求啊。所以说他说你不按我们的遗传走，按古人的遗传，不按犹太人的方式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福音书里边，我们会发现这个不是第一次耶稣遇到这种问题，不是第一次这个法利赛人来挑耶稣门徒的毛病。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在这里又找到一次，这个是什么情况？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走路的时候经过麦田，然后呢这儿还捡了东西吃了点儿。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吃的呢？他是在安息日吃的。所以当时他们说，哇，你们的门徒在安息日还敢摘果子，还敢吃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规矩，他们的遗传是什么情况，就是安息日是圣经的律法是这样说，安息日是归主的，是休息的一天，不应该干活。那他们的理解是什么？他们加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文化，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规矩。他们说，那如果是休息不能干活，那说明不能耕天，对不对？不能耕天也不应该收割，不应该收割说明什么？你摘个果子也是违法的，对不对？要求特别大，到什么程度？我看到他们里边，我有一次在多伦多有机会去看那个四海古传，然后看的时候，他们四海古传，他们有一小部分是圣经，什么以赛亚圣经等等，但是呢，有大量的大部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规矩，就是他们在律法以下发展的各种规矩嘛。然后他里边写的有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到安息日，你不能拿拐杖走路的。为什么呀？他说恐怕你在走的时候走到一个有泥的地方，然后你挖出一块土来，这就是耕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程度。那么他在这儿也是挑他们毛病，他们还敢摘这个东西吃啊？耶稣你这不对呀，然后挑耶稣的毛病。那这个我们看的特别多在福音书里面，但是在这次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耶稣他直接跟他们说这个事情，之前还说了走了不一定说太多，但这次直接说他们，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他说以赛亚与先知指着你们说的话是不错的，他是那九月当时说以色列国的一个预言。他说这百姓用口亲近我，就是他们用口赞美我，感觉说的非常好，用群这个尊敬我，但是他们心确实离我很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句话，耶稣说确实是这样子，他说你们将人所吩咐的当作道理教训，所以拜我也是怎么样枉然。特别有意思，在下面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他就这样来描述他们的。他说这就是你们守着那一传非掉天主的道理。他说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他说你们的，你们遗传，你们传下来的这些规矩都是什么？都是废掉天主的话语，废掉天主的律法。本来在那里说我们是守天主律法的，主说什么？你是废掉天主律法。哇，说这个他们不是特别爱听的话了。你说这个他们不高兴了吗？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十五章的二十一节，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们应该能猜测他为什么离开了那个地方？刚说了法利赛人进士，那么比较激烈。在这里我们看有多次这种情况，在福音书里面他们会拿起石头要打死耶稣，或者要办法去把他推到山崖去，或者找办法去那个弄死他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离开这地方。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他也是告诉我们他是离开那个地方。他说耶稣从哪里起身，往哪里推罗西顿境内去，然后他说进入宜家，后面说不愿人知道。所以他说离开那地方也是不想有人知道的，确实，但后来发现也是不能隐藏的。那我们看到耶稣去了，感觉有两个原因，他离开那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可能是犹太人的原因，可能当时因为跟犹太人纷争就跑了，就离开了。但是第二，我们也看到耶稣经常离开这个贵众，离开他犹太人，离开一大群人，为了教导他的门徒。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样嘛，他离开的目的也是与他门徒在一块，也是想教训他的门徒，也是想教导他们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但是不管在就是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看到耶稣离开那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一位迦南妇人，他出来找耶稣了，他出来找耶稣。那我们要考虑他这个背景如何，他是什么样的人。首先，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说他是，迦南人。那迦南人，我们了解他是外邦的异邦人。那异邦人是什么意思？是算是犹太人，看不起的。如果我们看那个撒玛利亚人，也能看得挺清楚了。撒玛利亚不是这个异邦人和这个犹太人混血的后裔吗？他们都看不起。对不对？那更不用说纯正的异邦人迦南人。但是在马太福音他七章，他说他是一个希腊人，他在叙利亚住着。那么他这里来找耶稣我们看到他是找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呀？在七章的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六节，是因为他求耶稣赶鬼。他想他女儿有个问题，他被鬼附了，然后想求耶稣帮助他。在十五章二十二节也说，他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是他女儿痛苦，一个母亲为他女儿的，因为他女儿有痛苦，出来求耶稣救助。但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五节，他就说因为有一个妇人，他女儿被鬼这个附着，听见耶稣的事。那这个他说听见耶稣的事，他不是从外邦过来的吗？他不是从西敦从推罗来的吗？他是怎么听到耶稣的信息呢？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实际上圣经也有解释。如果我们看到看那个马可福音三章的七到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同门徒离开那个地方，往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们，又有从犹太耶路撒冷、伊都麦，后面也提到约旦河外，你看见并哪儿、推罗、西顿许多人。所以耶稣讲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光是吸引犹太人，但是在外邦地区还会过来人，然后他们说听见他所做的事，也就来看他了嘛，他们就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马可福音三章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故事是马可福音七章，所以这个是之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耶稣在北边，在加利利那个地方讲到离这个西顿这个推罗不远的地方。那么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会有听见他的这个讲道过来的人， 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要告诉我们，他医治很多病人。他医治病人呢，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也会带着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得医治。所以说我们看到他是估计是因这个因这样的一种情况听到这个耶稣的信息。那他来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这个马克福音七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说耶稣因这句话说你回去吧，他说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好了，已经做完了。他夫人回到家里，看见他女儿已经躺在床上，已经好了，鬼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得到他想得到的结果。同时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他显示他的信心。如果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他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在圣经中出现没几次。这个很有意思。他能这样夸一个外邦女子，真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他说的这事情，耶稣对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那么我们要明白，其实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信心的很重要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看这个信心如何。我们要学习他的信心，要了解发生的事情，因为可能咱们光看看读一读不一定真的去思考到他这个妇女的信心，可能我们意识不到天主想给我们看的道理。那首先呢，我们要看这妇女的信心，然后学习关于信心的重要的道理。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看真心的基础，真心的基础。我们看到他是有这特别大的信心，那么这个基础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说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呢？耶稣怎么可以会有这样的反应呢？首先我们会看到他，可能我们觉得因为这个女的她比较有意思，她特别会说话如果我们看第二十二节，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对不对？她求他，而且我们看到他求的不只是一次，门徒都不理他的时候他在那里喊叫求，对不对？在下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说不好听的话的时候他还坚持问坚持求。那么我们看到他是有非常稳固的一种基础，我们需要考虑他信心在于哪里。首先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信心不在于外在的敬拜。你说这个你想表达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你看马克福音七章的二十五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因为有一个妇人他女儿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然后他做什么？伏在他脚前。好，他来做什么？他伏在主脚前。要表达什么？要表达他的尊重，对不对？他尊重耶稣基督，他想敬拜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的二十五节，他就说这个妇人来做什么？来拜耶稣。从外边来看，这个女的是非常金钱的，对不对？她是做的非常对的事情这个是道成柔身，这是天主成人，她过来是怎么着？是拜他。那天主重视不重视这个事情？这一帮妇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有尊重基督的行为，他伏在地，他拜耶稣。但有意思的是什么？耶稣没有因为他外在的表现来夸他，他没有说哇你真会拜我，哇你这个崇拜真是非常好，态度非常棒，没有。耶稣做什么？耶稣一言不答。耶稣一言不答。哇，这什么意思？这说明耶稣不是特别看重这妇人的敬拜。那对了吗？对了，错了吗？没毛病，他做的确实是对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真正的信心的基础不在外在的事情。他不在外在的事情。我们很多人现在也是如此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信心，但是经常是要表达心里不存在的敬畏 啊，心里不存在的依靠，心里不存在的这种信仰。然后在那里，哎呀，赞美主啊，感谢主啊，闭着眼睛啊，特别受感动啊。实际上，它只是外在的表现。天主喜悦什么？他喜悦从心里来的信心，从内心而出来的。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为什么耶稣会不搭理他，会言不答呢？那可能原因是主不在乎外在的表现，他在乎内心的信心。所以我们看见他真心的基础，不在这个外在的崇拜，但同时我们可以说他也不在宗教的教条。你说这个你咋说？你从这个经文怎么看得出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马太福音这个15:22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人来了，大声求耶稣说：“主，大卫的子孙，怜悯我。”那我们了解圣经的，知道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非常独特，而且它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是大卫的子孙是与天主与大卫立约有关系的名称。天主给亚伯拉罕很多应许，然后再一次向大卫承诺说，这个应许必从你的后裔实现。哇，他说将来我的米西亚，我的救主要从你而出来，他必须是大卫的子孙。他说我必赐福于以色列的选民，我必赐他们一个拯救者，他会医治他们的我的百姓，他会赶出他们的鬼，他会拯救我的民。这是他给亚伯拉罕并大卫的应许。如果你看使徒行传20:30，他说大卫是先知，直到天主曾向他启示，应许他的子孙里叫基督降生为人，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应许是什么？大卫的子孙是谁？大卫的子孙是指的将来要拯救以色列民的后裔，弥赛亚拯救者。那一说这儿，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一个外邦女子会有这种称呼呢？因为这个不是选民以色列人的称呼呢。也许她懂圣经，我觉得她最少起码得懂一点，不懂她就不会知道这个，他得懂。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懂一个，可能如果我们不注意到，我们会忽略的东西。我们发现这个名称与疫病有关系，有治病有关系。好，马太福音9:27，耶稣从那里，马太福音9:27，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在后面喊叫说什么呀？大卫的子孙里面。好，马太福音20:30，有两个瞎子坐在旁这个道旁，听见耶稣经过，就大声喊叫说什么？主，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们，怜恤我们。好，马克福音10:47，听见在那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叫说，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医病的人，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怜恤我。你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名称与疫病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允许大卫来了，大卫的子孙要来了，他要疫病，他要献出大能。所以这个妇女她不光是在那里，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就路加福音18:27，瞎子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怜悯我。”各种各，我们其实我就选择几个了。然后这个是到底是这是个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他知道我这个道理在哪里，他知道有一种宗教的这个概念在里边。如果我喊叫，如果我承认，他是这个大卫的子孙，他会怜悯我的。我只要信这个概念就行。但实际上，耶稣说什么呀？你看那个他的回答很有意思，马太福音15:24。耶稣回答说：“我是奉差遣而来的，特 特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说什么？对不起，这个跟你没关系了。哇，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罗马书15:8，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奉差遣来做什么。他说我就说耶稣基督是天主的真理，做了守割礼人的执事，要应验所许列祖的话。耶稣来做什么？他一定是什么原因？是要应验他给亚伯拉罕、给雅各、给以撒、给大卫的应许。那实际上他一并的工作，他一并的服侍，跟这位帮女子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觉得可能我称他为大卫的子孙，明白他来是做这个事情。耶稣说什么？哎呀，姊妹，这跟你没大关系了，你不是以色列人。但第三，我们说他不在于外在的，他不在外在的敬拜，他也不在宗教的教条，他不是，哎，我懂这个道理，我懂这个约，我懂耶稣来的原因。其实真正的信心是在于天主的恩典，还是在于天主的恩典。我要你注意这一点。你看马太福音15:27。这妇人说：“主啊，是的。”等等，耶稣刚说了什么话了？他说：“是的。”他在同意，同意什么呀？看第26，耶稣回答说：“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可以的。”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主是的。啊？可能我的反应跟他的就很不一样了。我是狗吗？难道我是狗吗？对不对？难道你这样就骂我的吗？对不对？但他的反应是什么？主是的。哇，这个很有意思。主是的。这个迦南妇人明白重要的道理，真正的信心建立在天主的恩典的基础上。他在说，我不配得你的救助，但我愿意依靠你的恩典。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宗教的理由获得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本事去获得你的恩典，我也没有本事获得你的祝福。但我愿意要桌子上所掉的零碎。他说我愿意信靠你的恩典。说完这句话，你看耶稣的反应，28，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才给基督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反应。之前一感觉一言不答，就跟不理他一样。一说这句话，转身说：“你这才对了，你这信心才对的，才正确，才大。”然后他说：“就按着你所说的。”成全了。7:28，妇人回答说：“主啊，是的。”他说什么？但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儿女剩的零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女人意识到，可能刚才那个称呼大卫的子孙跟她没关系，但是她说儿女若剩下，那这个剩的概念，儿女吃饭。好，我们爸爸容易胖的原因就是孩子不吃完饭，剩的饭都给我，对不对？那么他剩的饭是他不要的饭，是他不愿意吃的饭。然后他说什么？那你的选民，你的以色列不要的饭给我吃吧。我的妈呀，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特别重要的神学概念，特别重要的道理。彼得前书2:7-8告诉我们关于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他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但是他被他们弃绝了，不要了。结果他说什么？他转向犹太人去，转向外邦人去，把他的福音，他儿女剩的不愿意吃的不愿意要的给他们吃。哇，这个很有意思。 就如彼得前书二章七节，他所以他说他在你们信的人中间极其宝贵，说的是谁？说的是耶稣基督。他说在那不信的人，他是指的犹太人在这里。他们这块石头，他用的是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一个经文，你可以随时查，现在没时间了。但是他用一块这个石头的这个建筑的一个例子来说，他们是丢弃他了。但是他主说他拿他做这个放脚的石头了。对，但是对他们来说做了什么？做了绊脚的石头。那你看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我问你们，他们是指的以色列国，他说他们失足跌倒了吗？他意思是彻底灭了吗？没有。他说反倒因他们的错事是一帮人得救。他意思是他们没有信，没有接受，结果是什么？一帮人能得救。他把这个事非常么正是要激发他们，他们的错事即是天下的什么益处。他意思是他们没接受，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结果天下人都活的益处。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就开始恩典时代了，现在这个福音跟我们外邦人有关系。所以在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耶稣从他心里的反应看出他真正的信息来，同时他愿意说他们不要的我要。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信息，非常大的信息。下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看第二，这还看一个要点吧，就是真信的态度。我们要看真信的态度。我们刚看到真信的基础，我们看他的态度如何，这个也是值得注意啊。第一，我们要看他的忍耐。如果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耶稣一言不答。好，他来了，伏拜，就是伏伏在基督的这个脚前去拜他。然后呢，耶稣就一言不答，就不回答他了。但是门徒来了，门徒来了，就耶稣说，他在我们这个后面喊叫，请叫他去吧。我们看到门徒对他的反应也是不好的，但是他还坚持，他还忍耐。你说这个门徒的反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值得我们考虑一下。门徒说了一句话，请叫他去吧。有人理解这个请叫人去显示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种族偏见吧。他们当时说我们讨厌这个外邦女子跟随我们了，对不对？我们不要她跟随。你说门徒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有。我们人都是人嘛，他会有问题。我觉得《卢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五节先出这种所谓的偏见。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他主要到耶路撒冷，主选择从撒玛利亚从加利利走到，如果你看个地图啊，加利利在这儿，耶路撒冷在这儿啊，这个城市首都嘛，他必须见过一个地区叫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是我们刚才是混血的那一帮人，一般的犹太人他不会直接往南走，他会过一条河，在这个东边绕道，然后增加两天的路程。但是他们选择直接从撒玛利亚过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问题，那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受他们，不给他们地方住。你看，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一下这个门徒的反应。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如果我们看后半部分，这个雅各、约翰他们有一个名称叫类子，为什么？他们应该是特别特别厉害，特别强。这个雅各、约翰他看见这事就说什么呀？主，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灭了他们吧，对不对？他意思是这个不配的生存了，这帮撒玛利亚人。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他说哇，这个是很恶的思想，你不知道吗？所以他们其实是有过这种偏见。但是很多人觉得也许是因为这个不过 不但是因为他这个偏见，有人觉得因为是个妇女。 因为这个当时也是存在的问题嘛。比如在约翰福音4章7节，他们进撒玛利亚去买东西，回来呢，他们回来见到耶稣，他说看见耶稣同妇人说话，就深觉稀奇。为什么跟这女人说话呢？对不对？他觉得耶稣所做的太奇怪了，也许是因为是女人过来招手，罚了主叫他走吧。但实际上我不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门徒在这里还是在求他，求主帮他。不过他是一种自私的角度，一个自我的角度。他意思是耶稣他说了已经这个很多次了，他在我们后面喊叫啊，你叫他回去吧。意思就是说你医好他的病，让他回吧，不再找麻烦。因为我们看耶稣回答他们，如果我们看第23节，门徒就求他说请叫他回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回答谁？回答门徒说我奉差遣而来，特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意思是我去，他回答什么？我不能治他的病的原因。所以我感觉耶稣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也是说门徒想让耶稣赶快解决他的问题，让他回去，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也坚持。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哎，我们看到15章25节，妇人来拜耶稣说，耶稣刚说这个现在跟你没关系了，他还做什么？他拜了。之前曾经是夫妇在他脚前，现在他又说他在那里拜他。我们看到他是有忍耐的信心，忍耐的信心。我们知道忍耐的信心是天主所喜悦的。时间已经快没了，但是如果有时间，你可以读一下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主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法官是一个 不公正的，他不怕天主，不怕人的，天不怕地不怕，就随自己的意思走。然后有一个寡妇求了，让他去这个帮他办这个事情，但是他不理他。不理了，又求的，求到那个官都受不了了，烦了，行，我就帮你干了，你不再求我了。然后你看耶稣怎么说？他说：“虽然这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世上会遇得见有信的人吗？”他意思是，他说这个寡妇能像有非常有信心的。他说我等我回来我能找上这个寡妇的人就很不错了。他是有什么样的信心？忍耐的信心。他为什么耶稣能夸这个女人说哇你的信心真的非常大？因为他的信心是有忍耐的，有忍耐的。但是不但有忍耐，他态度也是非常谦卑，也非常谦卑，跟许牧师今天讲的有关系了。你看15章26节，耶稣回答说将女人将儿女的饼交给狗吃是不可以的。7章25节他就说，很注意这句话，他说先容儿女吃吧，先让他们吃，这是先给他们的。那我们要考虑一下迦南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在以色列的思想中，迦南人，因为马太说迦南人，马克说的是希腊人，那希腊人我们知道是外邦的，但是我们说迦南人有什么目的吗？他表达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在以色列人当中，迦南人是被咒诅的民族。如果也是时间来不及讲了，但是如果你看《生命记》20章16到18节，我们看他们是被咒诅的。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哇，圣经说你把他们都杀了，是有咒诅。所以他们看不起他们了嘛，看不起。但你看妇人的回答，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他没有不高兴，他说主，这是你应当做的事，你得救助我，你还把我女儿的这个事情解决了，把鬼赶走了，因为我是好人。没有，他说主，是的，是，我理解。对了，我没有本事这样求你。他是非常谦卑的，他是非常谦卑的。我就想到马太福音18章4节，他说：“ 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他在天国是最大的，他在天国是最大的。他说哇，为什么耶稣会转身说哇，你的信心真的是特别大，因为他是有谦卑的信心，不只是耐心的信心。最后我们看到他是有盼望的，他有盼望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可惜没有时间去讲的太细了。耶稣说女儿，他说儿女的饼丢给狗是不可以的。好，注意他是怎么说， 在这里耶稣把儿女和狗比较了一下，儿女该得，狗不该吃了，不可以的。那这个人是不是心里啊，不行，哎呀，说不可以那不行了，糟糕了，没办法了，成不了了，转身走。没有，他还是看到盼望，这个很有意思。可是七节，这妇人说主啊，是的，但是你看呢，他看到耶稣说的用的这个比喻有一个漏洞，他想把这个表达出来。他说是的，你说的没错，儿女与狗是不一样的。但你注意他说了什么呀，他主人的，谁，他是谁，狗，他的主人。他说但狗也吃他主人的桌子底下所掉的零碎。他意思是虽然我比不上儿女，但是我知道我属于主人的，因此也能活得主人的零碎。这个表达什么？这个表达他是有盼望的，他的心已经生出盼望来。之前耶稣说要表达与儿女的不一样，这区别，哇，你是个狗，你跟儿女不一样了。但他说对，但是主人有狗，那如果是主人的狗，他也是能吃主人所留下的零碎。哇，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他的，不光看到他的谦卑，我们能够看见他是一个有忍耐的，说不行再求，说不行再求。最后呢，他说你与儿女不一样，他说虽然是狗，但是我是主人的狗，因此我能活得零碎。哇，耶稣说哇，你这种盼望之信心是十分大的，是十分大的。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三个，就是真信的结果。真信的结果，我们看真信的结果就是获得所求。耶稣说你没有是因为你不以信心所求吗？在这里耶稣就回答说，因为你信心是大的，照着你所愿意的。实际上我们信主的信心，我们得救的信心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是一种有忍耐，有谦卑，有盼望的信心。哇，知道主必拯救我。圣经说什么？以耶稣的名求什么都必得到。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求天主的旨意，然后呢是耐心谦卑盼望的祈求，哇，那么我们能活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跟我们救恩有特别大的关系。很多人觉得我信主，我这是信一个道理，跟他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一样，哎，我一说这句话他应该会救我的。他说对不起，你这神学道理跟你没关系了，对不对？可能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我就接受这个某一个教派的信仰啊，我无教了啊，这个不是得救的信心啊。得救的信心是一个建立在天主的恩典之信心，它是出于看到天主是谁，我是谁，哇，来自一个人而谦卑而盼望的心出来的，这才叫救恩之信心。那我们可以自己省察自己的心，我是否有这种信心啊？虽然我口头上我是个基督徒，或者我怎么怎么样了，但是我信心如何？我会不会像这个妇女一样，看到耶稣这样来称颂我说，哇，你信心真是很大的。 我觉得恐怕不会这样子。我觉得我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回去考虑自己信心如何，是否能像这个外邦人，这个外邦女子比，我觉得可能比不上。